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之下》第六章，主要记载了所罗门的祷告，以圣殿为中心的祈祷，同样是为了激励被掳归回的百姓，使他们对圣殿的建造充满信心、盼望，同时更晓得圣殿的重要性。第一节，那时所罗门说：“耶和华曾说，他必住在幽暗之处。”我们可能认为，神为什么要住在幽暗之处呢？这里是一个对罪人而言相对的表达。在出埃及记，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临在，雷轰闪电，密云，神的临在充满了威严，神就在山上，从火中、云中、幽暗中大声晓谕以色列会众。这样的一个表达是告诉我们，神临在在幽暗之中，是针对于罪人而言的。圣殿的建造有圣所和至圣所，至圣所是用幔子隔开的，没有窗子，没有灯，因此来说，上帝降临在幽暗之处，住在幽暗之中，而并非是说神住在黑暗，或者神住在罪人要住的地方。诗篇也告诉我们说，黑暗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住在幽暗之处是犯罪的人，上帝不是住在黑暗中，上帝是降临住在至圣所，住在幽暗之处，只是一个相对性的表达。马太·亨利就说，对我们来说的确神是住在幽暗之处，然而这圣殿成为神在地上幽暗之处的居所，神所住的是那天上光明的居所，是人眼睛所不能及之处。经文在前书说，只有他永远不死，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，没有人见过他，人也不能看见他。愿荣耀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。神是住在永远不能接近的光里，他俯就自己，要与罪人同在，他要住在可见的所建造的会幕和圣殿的至圣所。从这个层面来讲，神住在幽暗之处，他命令大卫、所罗门共同建造圣殿，成为他的居所。天和地容不下神的，神也不住在人所造的殿里，他却让他的仆人为他建造圣所，他要住在他们中间。犯罪之后的罪人失去了神与他的同在，在恩典中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，这是神重要的旨意，重要的心意。神要住在他百姓中间， 神要让他的百姓再一次享受以马内利，享受与他的和睦。他主动的要住在他百姓中间。过去是会幕、圣殿，现在神住在教会。我们不是神的殿吗？神要亲自道成肉身，成为以马内利。将来在新的耶路撒冷，神与我们永远同在。神的旨意和他的心意是不变的。三节，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。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，也亲手成就了。他说，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，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层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，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但我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，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。从第三节到十一节，我们仔细看所罗门的祷告。他在这里这种祝福的祷词在讲什么？建造圣殿如此荣耀的工作，不是所罗门他自己的智慧和功劳。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告的祷词，在宣告一件事情：建造圣殿是上帝自己亲自设计、选址、参与、指定谁为圣殿预备材料，谁来完成圣殿的建造。没有夸耀自己的辛劳、努力，没有任何的骄傲和自豪，承认圣殿完全属于谁，圣殿完全属于谁。圣殿建造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在神的指示、监察之下进行的。七节又说，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，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，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思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唯有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，但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，是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的殿，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，柜内有耶和华的约，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任何自己的功劳都没有表达，使我们看见圣殿的起始到圣殿的完工，完全是神他自己的工作，人只不过是被上帝使用罢了。圣殿整个的建造同样是指向预表耶稣基督的，救恩的工作完全在乎神而不在乎人。人是很容易将自己的功劳视为成就上帝工作的一部分。人的骄傲在于神救恩的工作是人手所推动的，其实不然。因此所罗门在这里所呈现的完全是圣殿属于神，他也承认这一个事实，也表达了 他只不过是仆人，按上帝旨意而举行的。十二节，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台前，举起手来。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，放在殿中，就站在台上，当着以色列会众跪下，向天举手。跪下向天举手，是祷告的姿态，啊，祷告的姿态。圣经关于祷告的姿态是非常多的，啊，有各种各样的姿态。姿态本身并不重要，模仿姿态并不能表明内心的谦卑，承认上帝的伟大和他具有人无法比拟的尊严。如果内心毫无敬畏，任何的姿势的模仿不过是法利赛人，是假冒的。内心被上帝的伟大所折服，内心被上帝的敬畏所充满的时候，人会产生各样谦卑的姿态，在神面前屈膝跪下，或者匍匐在地。人是很善于模仿的，但是内心对上帝敬畏是模仿不来的。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。这是讲到神的独一，他的超越。宇宙间有什么事物能和神相比呢？所有的事物都是被造的，唯有耶和华是造物主。拯救以色列的神更是如此，他的慈爱，他的信实，他的公义，他的圣洁，有谁可以和他相比？那些虚假的神在神面前更没有价值。你向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，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。特别谈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，认定神的慈爱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仔细看大卫和所罗门，在很多经文上都充分的表达上帝守约施慈爱，这也是信仰生活的所在。神是立约的神，他的约是不更改的。只有真正明白神的慈爱，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才会有真正的稳定、坦然，不畏惧任何的事物。一旦人质疑神的慈爱以及神向他百姓的守约，人就离开磐石，会在泥泞的路上、沼泽地越陷越深。你亲口应许，亲口成就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以色列神啊，你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，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遵守我的律法，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，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国位。现在求你应验这话。这里讲到约里面一个互动性，神是守约的神，以色列的神的百姓也需要谨慎自己的行为，遵行神的律法。这种的互动性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只看到神对我们的慈爱，却忽略神对人的要求。神守约，神的百姓也需要守约。守约就是在神的恩典中遵行他的律法，才能够享受神长久的慈爱。被约的时候， 慈爱并没有消失，而是说神的公义会彰显在这个犯罪的人身上。神也同样向大卫来立约，他的后代子孙要不断有人坐在国位上，需要做什么？他的百姓需要守约的。如果背约，什么结果？王位会失去，但是神的约并不废去。我们仔细回顾以色列君王的历史，这些百姓守约的时候，君王守约的时候，整个的国家是强盛的；背约的时候，君王和百姓目无法纪，随意的作恶，随心所欲。王位和百姓会遭到管教，神公义得到彰显。因此，这种互动性的常常有一种缺失和失衡。神永远对他的百姓守约，爱他的百姓，他的百姓需要在如此宝贵的恩典中回应上帝，感恩的心回应。守约的时候品尝到神的慈爱，背约的时候尝到是苦味，不是甜味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所建的殿呢？让我们晓得神的超越和他的临在。天和天上的天啊，都无法承载上帝，他是超越的上帝，同时呢，他还是临在的神，他要住在他百姓中间。看似矛盾，并不矛盾。在新约，我们看见超越的神临在在他百姓中间，取了人性，成为以马内利，与他的百姓同在。他是造物主，有什么样的被造物可以承载他的荣耀？有什么样的被造物能够承载造物主？没有的。但是呢，这位造物主却抚救罪人，来到这个世间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祈祷的呼吁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。求你垂听你仆人此处在此处的祷告的话，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在此处祷告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其实这样的祷词对被掳归回的百姓是很大的激励。被掳的百姓是因为罪的缘故，失去了应许之地，失去了圣殿，一切全部都没有了。他们回来之后，也是一小部分人。有很多的人认为上帝抛弃他们，不顾他们。回来的人是肯定了上帝的慈爱，他们认定神还会接纳、赦免、饶恕、宽容他们。而不回来的，有可能是为了安逸享受，有可能有其他的目的，但是神也眷顾了没有归回的人。而这里的祷词是要激励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，让他们晓得神通过圣殿聆听他百姓的祷告，悔改的祷告，赞美的祷告， 圣殿是什么？祷告的地方，祷告的地方，向上帝祈求的地方。紧接着从22节一直到39节，他列举了七样的罪，七样的罪也包含失败。只要向上帝悔改，神就垂听；只要他的百姓在圣殿中敬拜他、回转，神就赦免他的罪。作者选择这样的一个材料放在这里，就是告诉被掳归回的百姓，无论你犯的是哪样罪，只要回来，只要回来，向上帝祷告，向上帝求赦免，神就必定和怜悯的。第一样罪是谈到人得罪了邻舍，得罪邻舍啊，这样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第二样的罪，败在仇敌面前。为什么会打败仗？是因为背约嘛？守约的时候每仗必胜，背约的时候每仗必败的。第三样的罪，如果百姓得罪神，神就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干旱啊，干旱，干旱也是圣约中的咒诅。第四，各样的灾难，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蚂蚱，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，不管这个灾难哪种形式，只要向上帝祷告，祷告神就垂听，神就赦免。第五样的罪啊，五样算不了罪啊，就是外邦人。外邦人如果转向神，在圣殿中祷告的话，神也垂听。第六样的罪，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往何处与仇敌征战，和仇敌打仗，求上帝帮助，神也垂听，使他们得胜的。第七，你的民若得罪你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，被掳或远或近之地，他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，只要想全心的归向神，归向神，求神垂听和饶恕的。你看这些罪和失败啊，落魄的人只要向上帝祷告，祷告就被蒙垂听，蒙赦免了，蒙赦免了。作者选定这样的祷告的材料放在历代之下，对被掳归回的百姓是多么大的激励，对我们而言是多么大的激励。我们也是在约中悖逆的百姓，被约的时候咒诅呀铺天盖地而来。在申命记我们可以看到守约祝福的篇幅很短，被约咒诅篇幅占70%左右。为什么要这样写？因为被约的人多呀，我们的痛苦，痛苦多数是源于被约。神不是虐待不顾我们，而是管教我们，使我们学会回转， 向他祈求，求他赦免和饶恕。所以在圣约的模式中啊，我们不断的重复什么呀？对上帝的感恩、悔改，求他赦罪和怜悯。这样的元素重复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就是常被约的百姓，不是吗？我的神啊，现在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起来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耶和华神啊，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，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，要纪念你向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啊，这里是盼望。盼望，神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，神要抚救他的百姓，与他的百姓同在，而所罗门紧紧的抓住大卫之约，向上帝祷告。只有明白神的约是永远不变的，信仰生活才能够获得稳定，生发喜乐，除此之外不可能的。明白约的人才活在幸福中。所罗门反复的提到神向大卫的应许，他也是紧紧的抓住这个应许的内容，向上帝祈求。所罗门过去在圣殿中向耶和华祷告，今天我们不需要透过用物质所建的圣殿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向上帝祷告，并且是坦然无惧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可以随时向他感谢，向他赞美，向他悔改。我们可以牢牢地抓住神爱我们的那个记号，耶稣受死的十字架，向他祈求，求他在约中纪念我们，我们也愿意向他悔改，享受他的赦罪，赐我们的安息。天父，来感谢你赐恩于我们，使我们看见你住在幽暗之中，你住在罪人中间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今天在新约这些蒙恩的人有何等功劳，享受这宝贵的恩典。我们相信恩典是白白的，我们是享受的人，我们是白白领受这一切。愿你使我们晓得这恩典的浩大，并且学会向你祈求，看见你的超越，看见你的临在，看见你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救恩，并且使我们永远在这个约中，因着耶稣基督除去我们罪的缘故，使我们也焕发喜乐，拥有平安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